父神，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又把弟兄姊妹们召集在一起，主要我们在你的名里聚集，主要让我们彼此帮助。今天就求你把今天要讲的课，主要向我们每个人显明，主要让我们真正来到你面前来敬畏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一课，主要是你真是要让我们了解，让我们传福音给世人，让我们知道灵魂是永远不死的，在你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主啊，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这个题目有点平常不太容易谈到，虽然会谈到，但是呢可能不是以这种方式。我们说我们圣经一直就是在讲灵魂这个问题，灵魂得救。我们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新约里边保罗又在说，神过去拯救了我们，现在还正在拯救我们，将来我们还是要靠他，还是要拯救我们。所以一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从来没有说他只是过去的神，或者从来也不说他是只有是未来的神。我们说他创造了我们，救赎了我们，而且将来还要救赎我们。所以你看我们的圣经的英文可能用的时态就比较清楚，汉语呢也能看出一点来，但是呢。最关键的因素，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理解他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神。那么对于我们的个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得救的和整个人类的角度稍微不同一点点。你比如说他是对于整个人类我们说有旧约，那个时候耶和华是没有形没有像的，是看不见的神，然后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显现出来。所以约翰福音说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他来到人间以帐幕、以肉身的形式显现出来。所以耶稣说，你看到了我就看到了父。因为什么呢？神是什么？神是爱，他用这种爱的形式，用这种肉身的形式来显现出人怎么样应该怎样的相爱。那么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那30多年的时间，他服侍3年半的时间那段显明给人的。然后紧接着到最后耶稣复活以后，尤其是五旬节开始以后，教会成立，那么就显现出来了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不同的时期来展现出不同的内容，以不同的方式来显现给我们。所以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我们都知道圣经里边一直是用两种形式来形容我们这个人的，总是有一个老大、老二。创世纪里边亚当夏娃生的老大是谁？这我们都清楚，该隐。然后把老二亚伯给杀了。献祭的时候神说，老大的祭不好，老二的祭就称义好。为什么呢？老大该隐是种地的，他是照着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思意念来献祭，神不喜悦。神要什么样的祭呢？是照着神的心意献祭的，所以他喜欢亚伯的祭。亚伯献的什么祭呢？羊。你要知道这个很有意思的，如果仔细读，那个时候人还不吃肉，亚伯养羊干什么呢？所以就要想了，他养羊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献祭，就是献给神。到了创世纪后来的时候到10章9章的时候，人才开始吃肉嘛，是不是？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亚伯和该隐的时候还不吃肉。所以亚伯养羊是符合神心意的，因为他知道他父母是被羊救赎过来的，所以他要牧养羊群。 所以从头到尾来描述这种事，这个真理。那么到后来的时候呢，就一直也是老大老二，老大老二，雅各跟以扫，谢拉跟那个什么，就是犹大的那个儿子，就是那个时候就一直是老大老二，老大老二来象征。到后来新约的时候，把这个真理讲清楚了，老大代表肉体，老二代表属灵的。因为我们个人的，从我们每个得救的人来说，我们没得救之前，我们认识神之前是老大，到后来有一天认识神了，我们里边开始有一个 baby 永生，那是老二。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肉身和属灵的一直在征战。所以你看利百加怀孕的时候，里边有两个国相争，就是以扫和雅各。然后圣经后来说，我喜欢，神说我喜欢雅各，恨恶以扫，不是说恨恶这两个，喜欢这个人或恨恶这，而是那种事情。他说这府中，说利百加，你府中这两国要相争，是代表的国度，是代表的属肉体和属灵。真正的个体来说，神一个都不会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个体来说，雅各也好，还有这个以扫也好，都是神不喜欢的，因为你都没有一个是属灵的。我们说雅各抓，没有人喜欢，所以他后来被对付。我们说以扫他贪吃，体贴身体，也是神不喜欢的。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在罗马书他引用旧约有一句话说，这个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施怜悯的神。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雅各，你不是动心机吗？你不是聪明吗？你不是抓吗？不在乎你，你再抓也没有用。也不在乎那个奔跑的，也以扫，你不是浑身都是毛吗？你不是强壮吗？你不是打猎吗？也不在乎你，不在乎你怎么想，也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心思是什么，也不在乎你肉体多强壮，只在乎你的灵。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有灵魂体，这三方面最关键的就是那个灵，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老二，里边那个老二。因为他有一个意念下达下来以后，告诉我们的肉身，告诉我们的灵，告诉我们的魂，我们要做什么，该做什么。所以雅各为什么蒙神喜悦？因为雅各要一个东西。雅各要什么呢？长子的名分。这个东西要命，这个东西是抓住神的心。因为神一直都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把长子的名分，把双倍的要给长子。可是以扫不喜欢，雅各喜欢，所以这个就小小的心意就成就在雅各身上。但是神要对付雅各，他说你自己抓，你自己想办法，这个是不可以的。我要对付你，我要把长子的名分赐给你，我要把祝福加给你。所以到最后，这个雅各过亚伯渡口的时候摔跤，还是神，你就看到他那个老我还很强，还是动脑筋，但是神那天就把他的大腿给他扭了，意思就告诉他，你不是强吗？今天我把你腿给扭了，让你以后永远不会强，你所有的你能活下来都是我给你的恩典。所以他哥哥见到他的时候，一瘸一拐的时候，他哥哥才不敢杀他，才怜悯他，两个人才抱在一起。所以你就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使用我们的灵魂的里边那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里边那个灵。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灵魂这一块呢，就等于是触摸到圣经里边的一个很深的东西。而且现代科学发现了一些东西，所以需要我们去了解。所以我们说人真的有灵魂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人就说根本就没有， 所以他也不会相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怎么去跟他讲。你比如说这个灵魂的问题是不用说华人，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一直到后来有一些这个宗教出来，哲理也都出来。那么这个问题到了现在我们开始有一些明白。你比如说到了近代开始研究物质，物质后来发现到这个是由原子组成，那原子又分这个叫做质子和夸克，然后夸克完了以后又分再到这个中微子，然后后来就变成比中微子更小的，科学家就是管这个叫做超弦。这个是现在炒的比较热的。那超弦是什么呢？超弦是一种理论，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灵魂比那个最小的东西，现在比更小的中微子啊都更小，但是有办法探查它。那么这是1968年这个叫加布略尔的一个人首先发现了超弦的图形。那么这个他认为呢，这个超弦呢就像一条小橡皮筋儿，就是撑开以后蹦蹦蹦蹦蹦乱就是跳，但是跳的方向呢是很特殊的，不是按照我们所认为的三维空间去跳动的，它是一个多维空间，所以这理解起来就更难了。我们理解三维好理解，到了再多的维就不太好理解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看一段，他说它是一个抖动的扭曲的有弹性的一个线段。所以这个超弦呢是一种震动。我们说整个宇宙是怎么组成的呢？整个宇宙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它是由震动构成的，或者叫波动，或者叫波组成的。我们都知道光波，后来因为有人得了诺贝尔奖，他说光是粒子呢走直线呢，还是弯曲的走弯曲的波动线。我们都以为光是走直线的，但是后来发现光是走波动的，所以这就产生矛盾了。究竟是走直线还是走波动，这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不可能放在一起的。但是没办法，事实就是这样，你理解得了也得理解，理解不了也得接受，就是这样。所以呢就像我们理解耶稣，他是人呢还是神呢？是人就住在地上，是神就住在天上，他怎么又住在天上又住在地上，他又是神又是人？这就是你理解得了也得理解，你理解不了也得接受，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头脑不可能达到的地步，所以凭信心，要凭信心。光波也是，它又是波动又是走直线。那么整个宇宙呢是用这种波动来构成的。你比如说我们的不同的波，不同的振幅，这个频率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感觉，眼睛所看到的七彩，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个有色可见光是在赤橙黄绿青蓝紫，在这边是红外，你就看不见了，在那边呢是紫外，你也看不见了，你只能看见这个两个外中间这一点点，就是彩虹那个颜色，两边的这靠什么？靠别的东西去探查。你的耳朵也是探查波，它是在更频率更小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个更长的，所以你才能听到。耳朵听不到的地方大概就开始眼睛听不到的时候大概是下一个器官，这个比这个听觉更大的是靠感觉。你这个机器震动的时候，你一摸嘟嘟嘟嘟嘟震动，比你的耳朵要灵，要，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构造是这样构造的。那它探查的是什么呢？波动，所有的都是震动，你才会摸得到。机器一震动的时候，你这个手能感觉到；然后声波一震动的时候，你耳朵听到；光波一动的时候，你眼睛能看到。所有的都是波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超弦也是波动，只是它更小，已经探查到 那个点了，所以这个叫做超旋。那么他说什么呢？超旋是震动所产生的，是宇宙间独立有独立生命意识的最小的生命体。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以后说他灵魂走了，灵魂离开身体以后，我们看一看，人类的灵魂呢，其实就是一种超旋。那么现代的科学，我们就触及到了灵魂这个焦点上。世界各地，我们研究一下，你查一下网，你就知道，世界各地开始有很多的机构，从上世纪开始就有。那么，美国英美国家在这方面做的研究比较深，最近这些年，中国大陆才开始有一些研究。那么有人就把这个超旋呢，或者叫灵魂呢，把它当成一种能量场。这个我喜欢用这个词，能量场，因为我们常常是用能量来表示的。波动是什么？能量。所有的波动都是能量，所以电能、物理能、各种光线能，各种所有的能都是波动，都是能量来的。起初大爆炸的时候也是能量来的，这个以后我们再多谈一些。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历史。英国有个医生叫山姆，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科学实验来证实灵魂存在的人。他的试验是怎么试验呢？这是他一开始的设计啊，他的想象。如果病人死后灵魂能够飘起来，还能看到自己的身体，看到医生们在抢救他的身体，看到天花板上的灯，那他就会说出来。所以呢，他是一个医生，他在抢救病人，所以经历了很多这样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证实，哦，他说是这样，那些人死了然后抢救活了以后，然后他就讲，哎，我看到你们在抢救我，他说他那个灵魂呢，从那个手术台上，然后飘到方顶上，然后看着往下看那些医生护士拿这个东西，拿那个电击的东西，砰，然后给他电他，然后轰就活，心脏又开始跳动，又活了。活了以后他就开始讲，他就说，哎，我看到你们在谁谁拿东西怎么怎么着，他就讲这些故事，很多，又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都在讲这个故事。那后来他就想，哎呦，这个我是需要研究，因为受过科学教育嘛，他就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研究的，然后他就开始设计。他说，如果你看下边是他的设计的理论，如果在天花板上我放一个小板子，在板子上面我放一些小东西，这底下人呢谁都不知道我放的是什么，只有山姆，只有医生，因为他是做科学的嘛，做实验的，经过正统的训练，这个叫做blind 双盲实验法，只有他放一个东西放在上边，放在上边以后旁边那些人都不知道放的什么，然后呢病人是死的，当然更不知道放的什么了，然后就抢救完了以后，如果这个人活了，那他就去 interview 他，他就问他，他说你讲一讲你都看到了什么，然后他就开始讲，哎，你们怎么去抢救我，谁谁谁拿的什么东西电我等等等等，然后说还看到了什么，他就说还看到了那个什么东西，要么个铅笔呀，要么个橡皮呀，要么个什么东西，反正是在这上面放的那个东西，这个然后就积累完了以后，山姆就得出结论了，这个灵魂真的是飘起来了。因为这个死人躺在床上，那上面那个板子是不透明的，他自己绝对看不见那个板子上放的是什么，除非他的灵魂飘起来从上往下看，他才能看到那个东西，也就是人的那个人的肉眼睛看不到上面的东西，只有那个灵魂飘起来从上面看，才能看到上面放的什么东西。所以呢，他这个实验就他的理论，他的假设就得到了证实，就是说灵魂可以飘起来。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灵魂这个他说能够说出板上的小物体究竟是什么，这个灵魂就能飘起来，是一个客观的物体，一个实在。 这个是山姆所做的实验。所以你看这是结果，山姆做过100多个病人研究，然后证实了他所想象的。他说这些能够这些人能够说出自己的灵魂离开的景象，特别是板上的那个物体，他都能说的真真实实。那么这就告诉我们，灵魂不是像人所说的是虚无缥缈的，灵魂是实实在在的，只是我们对它的了解不够。那么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超玄呢，就是灵魂学，你管它叫灵魂学也好，管它叫超玄学也好，都是揭开了神秘的这个人的生命的神秘的这个面纱，然后开始有一些研究，也是通过这个来进一步研究多维的方式。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验室在做这个，我们看一看。还有一个叫做这个艺术有关的量子理论，这个就叫OR， 这个是在哪儿的？是美国，离我们这儿很近，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你知道吗？
对，那个
意思。对对，我们这儿都有那儿大学的学生，上我们这儿的毕业生。就这个地方，他研究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两个，他是研究的就是灵魂跟量子力学方面的这方面的东西。那么他们所研究的内容呢，是他们是与英国的数学物理研究连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什么呢？灵魂是一种量子物理，它在大脑的神经系统里面。这个神经系统呢，我们都知道它里边神经细胞有纤维结构，有微管。这些量子理论呢，就在微管里面，人的记忆等等都是在那里边。上一次我们说细胞有能量，有 ATP 能量，如果没有能量供应的时候，那个膜那个泵就不能起作用了。人一没有泵的时候，说人死亡的时候，那个膜就没有泵了。就我上次说了一个，如果鱼活的时候在海里，那个鱼不会咸，为什么？它能把那个泵离子能够把那个盐给泵到海里面去，不让它进到里面去，一进到里边那鱼就咸死了嘛。所以那个活鱼不咸，等它一死了以后，没有膜，没有那个泵了，所以那个外边的盐就会渗透到里边去，那个死鱼才会咸。所以这就叫能量，人没有了能量，人就死了。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说细胞膜上这个能量来保持这些个东西在那个微管里面。如果人死了以后，这个量子就从那个微管里边跑出来，跑到哪儿去？飘起来，就像刚才我们说山姆那个实验一样，然后就离开身体。圣经上也经常在谈这个事情，一会儿我们谈，我们看几段经文。另外呢，有很多的圣经的故事，耶稣在使死人复活的时候，常常又说这个那个谁的灵魂离开了，或者说保罗说他的灵魂还没有离开，然后给他按手啊等等，灵魂又回来了，死了又活了，所以他说灵魂又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灵魂和身体它是可以分开的，灵魂和身体在一起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活的肉身。那么好了，他说这个大脑呢就像一台电子计算机，里边的东西都储存在里面，如果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信息就会丢失，就会离开。这个他世界各地的这些研究呢，就是研究借着濒死，就是到死亡的时候那个刹那那段时间，有人很多都做过这样的，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一些死了半路上又回来的人说看到了什么大光，进入个永恒的隧道，很快人的记忆突然一辈子的话哗一下就都记起来了，等等等等等，这个记录太多了，你们有时间你自己去看。我们这里边所说的这个叫 调谐客观还原原理，这个呢，这个真理呢，也就是说用量子物理学来研究的，然后也就是说这个量子可以离开，也可以回来，这是现在的科学，他们在这方面用大脑神经所做的一个证实，一个实验。所以这个哈姆洛夫他就提出这样的真理，他就是说理论，他说患者出现濒死经历的时候，量子灵魂离开肉体，然后重回宇宙。如果患者苏醒过来，灵魂又重新回到肉体。我们说人死的时候，这个灵魂离开身体回到宇宙，我们就要想什么叫宇宙？现在对宇宙的观念是什么？宇宙我们怎么去想，是一个平面，一个立体的，还是怎么样的？所以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宇宙，我们说的宇和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宇是什么？是空间。宙是时间。是宇和宙是空间和时间，是三维的锁在一起。我们中华人，我们老祖宗管的叫宇宙。现在认为宇宙是一个这个苹果圆的，从一个地方出发还可以回去，这就是为什么神能够从这一点能够看到，绕个圈回来看到你，为什么他能看到过去未来？因为你看到了过去，将来就是看到了未来，这么看就是未来，所以这是宇宙新鲜的概念。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种海市蜃楼？清朝的时候的东西，那些古装的人你能看到，这些都是现在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说宇宙是什么概念，现在越来越不同的想法。这是以后我们再多谈一些。对，
我们有时候会把灵魂分开，认为说魂是掌管我们的心，是感情，那灵是我们的良知跟我们对神的观世界。那所以你说的这个超寻是指这个魂的那一部分，还是包括
两个在一起的？
可是动物，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动物也有，对不对？
动物。是这样讲的，我们说呢，怎么去区分灵和魂？这个呢，就是很微细的差别了。我们说，动物有没有灵？有人说动物没有灵，有人说动物有灵，这个就看你怎么定界这个灵这个概念了。人有灵是指的是什么呢？人有敬拜神的灵，人有神吹气的时候给你的那口气，那叫灵。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边讲灵这个词用什么词？它有三个概念，有风的意思，有气的意思，有灵的意思。风、气、灵这三个词翻成我们汉语是一个，它的原文是一个词，但是翻成汉语，翻成这三种都可以。为什么这样翻呢？神是灵，是永生，他吹给我们那口气，到了我们里面，那个叫做气，所以我们会出气、吸气，是指的你有生命。然后在物质界，宇宙的物质，在自然界，气一大，那个叫做风，刮大风了。然后也不是气，也不是风，是用一种生命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的，让你看不见摸不到，但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个叫做灵。所以这三个词是一样的概念，但是你怎么去理解？我们说人有灵是指的耶和华神给了我们跟他一样的生命的那个灵，所以吹了那口气，所以他给了我们那口气，有我们，有他的永生，有他的生命，有他的生命和性情，所以我们知道拜他。动物没有，动物不知道拜神。你走遍天下，不管人类多么的古老，不管人类多么的原始森林里边黑人或者什么各式各样的人，不穿衣服都无所谓，但只要他是人，他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拜神。没有现代的 这些东西无所谓，我用两块石头搭在那儿就是个祭坛，就是拜神。你不管我拜的这个对不对，我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他叫耶和华，但是都会拜。这是为什么？人有一个灵要面对上天，所以人被迷惑了，所以会拜假神，但是一定会拜。动物，你看看猴子那么聪明，你从来没见过猴子搭祭坛。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人才有这个灵，所以这个灵和魂呢，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说这个人的灵和人的魂是连在一起的，人死了以后这个会飘起来，会走离开。那么审判的是什么呢？审判的是我们的魂，将来要面对审判的是我们的魂。因为这个灵是神给的，是纯洁的，但是只是我们沾染了污秽，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污染了，所以要审判，所以更新变化。你看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是什么？前面罗马书十二章之前讲的全都是真理理论，人是怎么从罪来的，罪怎么从亚当到夏娃，然后一直到摩西的律法等等等等，人有了罪等等等等。到了罗马书七章八章五章六章开始，耶稣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成就了这件赎罪的事。好了，但是到十二章他开始讲什么？心思意念更新变化，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魂要清洁，要被处理，要被洁净。所以那个地方就是谈到了魂的部分了。所以这两块常常连在一起讲，但是说实在的应该分开。好了，今天我们就既然谈到了，我们就讲一点。你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宇宙，宇宙的观，世界观是怎么看？我们把世界当作被知的，被感觉得到的，我们人代表是主动的，是能够知的，是不是？这个东西我把它抬到这儿来，它是被抬的，我是有能量的，我是主动的，我想它抬到哪儿就抬到哪儿，这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知道和我能够知，它被知，我能够动，它被动，这是关系。但是如果你再深一步，我不管它了，我不管这个世界了，世界很清楚了，它是被动的，它是物质的，被造的。那从我自己来说，我自己的身体开始分，又分我的身体和我的魂和我的灵。那你如果这样分的时候，你说我的手是被知呢，还是它是主动呢，还是被动呢？就看你怎么去分了。这个时候如果我自己分，它就是被动的，我想让它伸到这儿去就伸到这儿去，我想让它收回来就收回来，它是被动的。那我里边这个我是主动的，也就是如果你要这样分的话，以后我们会多讲一点点。如果你这样分的话，这个就会切得越来越小，一直到了一个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又分什么？又分灵魂体，魂的部分又分什么？然后到最后包括我们的魂的部分里边的东西都有一些是被知的。你比如说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想想你是不是存在，你感觉你是不是存在。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存在，可是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你存在？你闭上眼睛，你也没看到你自己，你也没说话，你也没听到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存在呢？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是被知的，你里边那个心思意念是知道的，是主动的。你里边那个心思意念如果再分，哇，那就分下去吧，你就慢慢分吧。所以中国庄子有一句话叫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一尺长的一个木头桩木头棍子，你每一天砍它一半，好了，明天我这一半我再砍一半，好了，后天再砍一半。一尺之锤，一尺之长的锤木头棍子，每一天砍去一半，砍吧，砍一辈子你砍不完。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永远砍不到 zero， 永远砍不到零。懂，你砍得再小还会有。就是说人究竟的灵魂是什么？所以我们砍到今天砍到了超旋。好了，我们讲一下有一些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上世纪美国有个大夫，有个医生，邓肯，他研究这个，他的目的是研究灵魂有没有重量，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实验方法。他把人要死的时候放在一个床上秤上，然后他死的时候看死前死后体重差多少，然后他就发现差21克，这是他得的结论。他说人的灵魂重21克。还有就是更先进一点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考量的。我们说得过很多诺贝尔奖的，或者说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这些电子物理学等等这些专家，他们都对一个问题感兴趣，就是灵魂。你比如说爱迪生，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这些个电话、电灯啊等等都跟他有关，跟电有关。灵魂跟什么有关？灵魂就是电，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电的另一种，就是更比电还要小的超级的一种形式，就波动嘛，电也是电波嘛。所以他这个爱迪生呢，他对这个他有一个概念，就是能量的永生的形式是什么，也就是他说生命就是电能一种形式。所以他说我要研究一种机器，然后把这个能量记录下来。可惜他没有做到，就去世了。但是你要知道什么，他是电的专家，可是他要研究是什么？人的灵魂。他要把这两个东西勾在一起，你就知道他想的是对的，只是他那个时代科学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罢了。所以在科学美国人他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有一段话，就是说他要想研究一个机器把它记录下来，这是爱迪生。那我们还看还有这个威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呢发明了射电管。我们都知道，在更第一批最早期的收音机啊等等，都是用那种阴极射电管，是不是？我们有一些学电的都知道，现在我们用硅谷矽谷，用这些个现代的 chips 这，但是在最古老的时候是用那种大的那个电极管、射电管，但是他正就是这个人威廉，他发明了这个射电管，所以才有最早期的第一代的收音机啊等等这些电器。我举他的例子的意思就是，他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对灵魂也是一样的感兴趣，跟爱迪生一样，他要把灵魂和电勾在一起。所以他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动机，当初是因为他的弟弟，他弟弟十几岁的时候就21岁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对他弟弟很怀念。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弟弟就显现，给他显现，然后呢，他就开始做实验。甚至于，我们说他呢有一点偏偏了，他让那种巫师啊来帮助他。他其中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用一个木头板子，一头呢搭在这个，假定说搭在这个桌子上。六磅的板子，一头搭在桌子上，另一头呢就翘着，然后用那个什么撑它。他弟弟的灵魂或一显现的时候，那个板子这头没有东西就能撑住，而且一撑重量是3磅，也就是说他做他那个实验，有一点异端的那种感觉了。借助灵媒，借助巫术，但是呢。它确实是跟实验方法连在一起。我们不是说推崇他去搞巫术这个，我们是说他的科学方法，因为他用科学方法，用科学来证实那个东西，因为他想证实，因为他是搞电子的嘛，他想证实这个灵魂和电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在1982年，巴黎的大学，一个叫Aspect， 他领导了一个小组研究这个。他们发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和我们今天的全息理论连在一起的。他说射一组的这个电子，啪射出去以后，如果有的往这边，有的往这边去，那么往这边去的电子和往这边去的电子，不管你射多远，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络的。这个要往这边拐，这边也会往这边拐，这个往这边拐，这个也会往这边拐，也就是两边是虽然射出去了，但是这个小小的这个电子这个东西，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互通的。这个就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一个我们说爱因斯坦那个时代说光速是最快的速度，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每秒30万公里，是吧？没有什么比光速更快了。但是我们圣经上说什么？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比光快？
是。
想一想圣经上的观念，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比光速度还快？耶和华呀，求你赦免我的罪。耶和华在哪儿？多少亿光年之外，你一句话就成就了。如果要按照光速，一亿年以后你才能被得救，有道理吗？
有。
你打开视频，雅歌，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然后接着第一句话，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下半句是什么？上半句刚刚讲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下半句就是因为你的名比酒更美。上半句还想着愿他愿神与我亲嘴，下半句还没说完呢，他就到了你面前，因为你的，你打开你的圣经你就知道这句话，因为你的名如同到了香港，不管他多远，你的心思 idea 意念一想到，马上神就到你面前，比光快。所以这个宇宙间的这些个现代的科学证实，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一电子跑那边去和跑这边去，它两边是互通的，这个就构成了后来的宇宙的全息理论。不过不是有一句是谁我忘了怎么说，他说南美的一只蝴蝶扇一扇翅膀，北美的哪个地方就要下雨啊，是不是有这一句话？大概是这意思。蝴蝶效应，对，也就是说一点点变化会整个都会变化。不要小瞧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头发一掉地，世界就要发生大地震，真的，只是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地震罢了，因为平衡变了，你的心思一念一动就会产生整个宇宙的变化，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个地方变罢了。一定的，全息理论我们都知道，整个假定是一朵玫瑰花，全息理论你给它切一半，这一半还有整个的玫瑰花的图形信息在里边，你把这个玫瑰花再切一半，还是有，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老子庄子那句话，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你就切吧，切到什么时候还是切不完，切再小那个玫瑰花，那个全息理论那个玫瑰花还有全部的信息在里边，这就是全息。我们的身体这个Gray， 你怎么给它切，切到最后它细胞有它整个的 DNA 在里边，
是
OK， 永远你切不进。所以说切到我们切到现在切到灵魂还是个超弦，你还切不进。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用现在的这些科学方法来证实宇宙是全息的，任何一点都是连在一起的。就像上次我们讲的，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爱你就是爱我自己。这又谈回到圣经里边去，耶稣为什么那么讲爱人如己？你不爱人，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爱你自己，就是这么简单。你什么时候弄明白了爱他就是爱你自己，你就好好爱他，就是好好爱自己。因为还有一个可以说，我们头发上的任何一个小量子，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头上，实际上它就在太阳上面。同样，一个量子可以存在无数个地点。量子虽然在你头上，但是它也在太阳，同时在太阳上。所以我们不理解，不理解是不理解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概念，我们的心思意念被魔鬼蒙蔽了。好了，这段也是蛮有意思的。生命是不可以拿出来看的，因为它不是物质，而是一种现象。生物学家凭着生命的现象就证明生命的存在，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吗？对，生命不是物质，生命是展现出来一种现象。我们说生命，神是爱，你把神给我证明，让我看看，你没办法。可是神就说，好了，我就是爱，我把耶稣拆下去给你们爱你们，就证实我是存在的。生命的现象，所以我们也是，什么叫爱？你证实不了，唯一的证实方法是什么？展现出一种现象，你给他一点帮助，你给他一点奉献，你给他一个 ride， 这个爱就出来了，就展现出来了。你说证实他怎么证实？他不是物质的东西，你证实不了。唯一证实的办法是一种现象，你用这种现象表现出来，那就是生命。谈到灵魂，人人都怕这个鬼，没有信神的人都怕鬼。一讲到鬼故事的时候，都蛮害怕的。可是从来没有说鬼是什么什么形状，只是看到人的形状等等。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动物死了，它不会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那么只有人在处理的时候才会用宗教的方式去做。那么也就是说，生命现象，我们知道不信神的人他怕鬼。你为什么怕鬼呢？你既然不相信有鬼，你为什么怕鬼呢？那还是有，也就是通过你怕鬼，所以来证实有鬼。因为你这个人类对灵界有反应，所以证明灵界是真实的。因为动物它没有这个概念，神没有给它这个判别，这叫辨别的灵，所以动物不知道。就像这个桌子，它没有这种感觉细胞，它感觉不到你摸它，所以呢它就不可能给你那个正常的反应。人类是有正常的反应的，这个灵，人有灵，能够感觉到巫灵和邪灵和圣洁的灵，所以呢就不一样。这是证实，用生命来证实一个东西存在。这个是香港的一位人讲的。好了，现在我们就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圈系理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玫瑰花，你怎么切它还是有信息在里边，圈系理论。这个方法呢，我们都知道圈系理论是怎么做成的。现在的只是说用激光的办法做一个卡呀，然后那个只是说仿效圈系理论，真正的它不是代表圈系理论。圈系理论是指的是一丁一点都代表着整个的内涵。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地方走偏了。你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听说过一种叫 New Age， 听说过吗？ 新世纪运动。好了，他讲什么呢？他叫讲泛神论。他说不管你东方的神西方的神，我们大家都一样，因为东方的哲学和东方的神学和西方的神学是不一样的，他们为了把这两个挂在一起，所以出现了所谓的 New Age。 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问题就是把它混杂在一起。这个以后我们要是有时间再详细的谈。那么这个全息理论呢，就是你一点点代表就会代表整体，我们每一个人就能代表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代表神，因为神的心思意念生命在我们里头。不管那个狮子再小，它是狮子，它将来长大了是个狮子王。大概鼓励弟兄姊妹看一部电影片叫《Lion King》，狮子王，对，对，小孩故事。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是刘大卫他编的动画片给孩子，但是它里面的信息全都是圣经的内容。这个《Lion King》这一段故事当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那个小狮子，他爸爸狮子王被害死了，然后他就逃亡，然后最后这个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最后和坏人在一起。但是有一天他长大了，他就到河边去喝水的时候，月光之下，他突然发现，哦，我怎么看到我爸爸了？因为他长大了，他看到那个影像是他爸爸。然后旁边的老仆人告诉他，他说你就是你爸爸，你爸爸的东西就在你里边，你在你爸爸里面，你要 remember Simba, remember who you are, 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里边有神的心思意念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全息理论是让我们活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有些人不敢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女，因为什么？因为自己做不到，要宣告，要认定，所以才能做得到。好了，这个另外一个叫这个粒子不是分离的个体，也是组成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全息理论的一部分，我们不再多讲这个。还有一个超距作用，超距作用就是所谓的现在的有一些这个灵异现象，或者叫做什么呢？特异功能。他在一个地方能够感觉到另一个人的状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有的时候就睡不着觉，起来为他祷告，结果突然发现回来以后一证实，哇，正有车祸或者什么等等等等，这个叫超距。因为你距离很远，你没有看到，但是你感觉到了。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灵魂的东西。好了，现在我们做个总结，就是这些我们所谈到的跟圣经当中有哪些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灵魂是有主的，我们的灵魂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呢彼得一书里边他就告诉我们，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的灵魂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交给他。还有在启示录里边，就是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祭坛下有被杀之灵魂在那个地方在喊冤。到最后的时候，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个灵魂被斩者的灵魂他们都要复活。在希伯来书里边有好几个地方都谈到灵魂，叫做灵魂的锚，也就是我们的灵魂是已经被锚住了，我们的灵魂已经被有一条线拉到了神的那里，所以要跟随这条线。灵魂得救，还有这个天上就是所谓的新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有我们的灵魂积聚在那里。这些我都给弟兄姊妹有圣经有 print out 的，你去看一下就好了。 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污秽。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都有污秽，要承认这一点，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有问题，所以需要洁净。好了，我们看一个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的话是什么。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然后这个他的门徒斯蒂凡第一个殉道的最后死的时候说的是同样一句话，求神接受我的灵魂。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个地方有一句话说，不要怕那只杀身体不杀灵魂的。所以这个魔鬼只能毁坏我们的身体，因为这个世界交在魔鬼的手中，他有权柄来毁坏身体，因为人是罪人，但是他不能毁坏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是永生，要交在耶和华的手中，这个是不一样的。好了，那经节基本就是这些。弟兄姊妹有什么这个我们可以讨论的？对。
那信主的人之前，就是说没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他的这个能量就超时的就现象，在他里面是有
什么？是这样的，对，灵魂每个人都有，得救的也有灵魂，不得救的也有灵魂，但是你的灵魂往哪里去？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你决定往东还是决定往西。所以在申命记，摩西要离开百姓了，因为他不能进迦南嘛，所以他千叮咛万嘱咐告诉的以色列人，在申命记28章29章，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要拣选生命，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要拣选生命，你要走这条路，要听耶和华的道话，你就有永生。这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都有灵魂，但是走向不一样，有的人走向地狱，有些人走向天堂。对，
有没有人做过实验，说这个信主的人他的灵魂死掉之后他的那个能量或者重量跟没信主的人比较起来有什么？
这个我不觉得这个有做过实验，我也不觉得这个会这个什么，因为什么呢？超弦这个东西它是比电子比那个还小，所以用重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了，重量太大了，尺度太大了，所以现在是用比刚才我们讲的比原子亚原子还小，它是一个波动，而且你没办法抓它，就像量子理论现在所研究的是什么呢？这个原子核中外面跑这个电子，这个量子更小的，你可以固定它的时间，你比如这个时间你会怎么样，或者是你在什么什么地点，就是时间和地点，你这两个你只能固定一个，你定了它的时间你就不能定它什么时候，不什么地点，你定了它的地点你就不能定了什么时候。你比如说我肯定这个量子这个电子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但是什么时候出现你不知道，反过来说，我肯定此时此刻这个东西在，但是在哪儿你定不了，总有一个你定不了的。所以圣经说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所以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这个灵魂的亮度，刚才我给你举的那个例子21克那是太粗略了，但是他有这个想法去，但是科学在那个年代还做不到，即便是今天我们只能看到超弦跳动那个波动，但是还不能抓它的重量，因为重量的尺度太大。对，
我想澄清一个概念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信仰跟科学，我们要是一致性嘛，就是说没有超常，但是就是说我们来看信仰，就是说 我们可以来看信仰，就是说啊，用信仰的方式来看科学，另外的话就是说用科学方式来看信仰啊，这个一个对比在这里啊。那像这些理论所提出来的，就是说比较用科学的模式来描述信仰，用科学的模式来描述信仰，就从纯科学理论能量啊，能量本身是个假设啊，大家知道能量是个假设，这大概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惊讶啊，能量是一个假设，因为哈就像说我们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在测量，你要量到东西才算啊，量不的东西在科学是没有在科学里面是没有意义的啊。那我们能量到的是什么？刚提到嘛，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震动要震动，你在低部我们用手，对不对？在高点我们用耳朵来听，在更高用眼睛才能看得到。我们量到说要量有变化啊，我们有变化你才能够量到，没有变化你量不到啊。没有变化的东西在物理上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你量不到有一个信号嘛啊，物理上应该量到信号，没有信号的东西在物理界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就说了。那物就是我会说能量是一种假设啊，就是说因为物理是量到一个变化，比方说啊，说牛顿看到说那个什么苹果掉下来，他看到这个变化，对不对啊？所以就说他讲说，因为什么？因为在树上高的地方，它的能量有一个量叫做能量啊，因为能量比较高，所以它自然有个趋势，它要什么？要一定要处于能量低的状态。这就是说，就他所规划出来的一个律，啊，对。那他说，那什么在变化？啊，因为他量到变化嘛，苹果从树顶掉到地上，这量到这个变化，对不对？到底什么在变化？他说，好像有一个，我们假设说有一个能量啊，因为能量在变化，这里能量高，这里能量低，所以它从高的地方一直掉到低的地方，所以能量是个假设值，假设的东西，要为了来描述你量到那个变化，所以大家需要能够从，就是我是学物理啊，那我需要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说我要去找一个能量，你找不到能量，你只能说量这种变化，这才是物，就是还是科学真正要就是说能够处理的东西，啊。那当我们就是说，如果说你把能量看成一个绝对，因为你没办法把假设当一个真实的，啊。因为这自然科学里面就是说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嘛，啊，理论要介绍一些假设出来，哦，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就是说我们所能测量到的这种变化，我们看到这些现象都是一个变化的现象，啊，就是说我讲一个比方说，就是说这是科学上就是物理上很有名的，就是说原来就是说啊，讲到的光嘛，以前说的就是说啊。这个世界跟光为什么有光的出现？因为这个宇宙充满一个叫以太，你有学过自然科学，就以太，说啊，这充满以太，对不对？但以太变化，所以你就看到有一些光的变动，对不对？但后来证明以太根本不存在，没有以太这个东西的啊。那种后来解释光的变动是因为电磁波啊，电磁波啊，你就听到说你那个手机能够收到是用，因为有电磁波在你的手机里面感应到，但感应到如果电磁波是频的话，你检不到检测不到人家打电话给你，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个变化，就是说你要量到变化才有信息，因为信息是吧？信息是呢是用。用这些变化来说，叫把它就说引扣，就把它
就说解释出来。
加在一个频的信号里面，你加给它一个变化，所以能够你要收集到这个信息啊。所以说我现在要跟大家进入了解，就是说纯粹从物理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说科学有很多种是假设出来，假设一个观念啊，在。就能量本身从科学物理的角度它是一个假设的东西，所以大家要清楚，因为我们看多太多素食的这一些就是说一些比较通俗化的介绍，说能有一个能量，实际上就能量是一个假设值，能量没有变化你就量不到有能量了，就是说你要量到有变化的东西你才能量得到，
对，有的时候这个概念也是，
就是
对
概念导进来是为了要你知道，要来解释你看到的现象啊，就是说
对
能量是为了介绍进来一种假设，为了让什么让物理要来解释一种变化，因为我们查到你只能观察到变化，量测量到变化，但是没有变化的时候你量不到，那在物理就没有意义啊，就说不是物理量，你量不到就不是物理量啊。
对，
大家就需要一个了解啊，一个了解。
对一些概念，一些原理或者概念，常常要把它全面理解才会正确的观念，要不然的话会走偏一点。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牛顿的那个苹果和地球是吧？苹果一掉到地上是不是？是不是？
对。
那我们的观念就是，苹果会掉到地上，你怎么不说地球掉到苹果上？事实上。你想过吗？苹果往地球掉的时候，地球也往苹果那儿掉。只是说什么呢？苹果太小了，吸不过地球，所以它往这儿来的多。地球往那儿去呢，太大了，往那儿去的太少，你测不到，不敏感。我们做个很简单的比喻，一个大卡车和一个小轿车相撞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两个哐当一撞的时候，你说大车一点不受损吗？大车也得往后躲躲一下，小车往后躲得更多，所以大车受损伤小，小车受损伤大，因为这个相对的质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考虑到宇宙这个万有引力的时候，你要知道，任何一点点小变化，整个都会变化。苹果往地球掉的时候，地球也往苹果掉，只不过是什么呢？你苹果往这儿掉的时候，地球那边南这个地球正好那边也有个苹果往地上掉，两个人就不动了，所以只有苹果两边的苹果这儿掉一个那儿掉一个往一块走，所以地球保持不动。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就是说这个理论要正确的理解才会有一个观念才会对，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偏差。好，那我们今天课就到哦。
你刚才提的那一些这个科学家，他们最后有没有信
的？有的信，有的，因为他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有些人不是信的，对他只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对。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尤其是早一些的科学家。90%多都是信神的，而且正因为他信神，所以才会他有那么大的发现。牛顿我们都知道，因为他是这么，他最后成为一个什么？这个很有名的，而且做了很多笔记，来他的解经啊等等，皇家这个教会的。一些领袖，所以很有名的，对，感谢神，真生弟兄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弟兄，谢谢您啊，就是今天弟兄给我们这样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些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主求你真是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虽然很多不同的理论在这个知识界研究，但是主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来区分哪些真的是出于你，哪些真正是来描述主你这个超越的神，我们仰望你，主你给我们智慧，主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我们能够体会主你的存在，主你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计划，主你照我们每个人是不同的。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在你往后的日子，在接下去以后的课程中，你更清楚来启示主你的大智慧，主你教导我们来了解，更深来认识你。主谢谢主，我们奉耶稣的名，
阿门。好，谢谢大家。